平安，
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是将众姐妹我们一同召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你真是让我们连于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当行的道路，我们也心里有力量，我们也脚步正是在主的面前得主的坚固。主，谢谢你，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真是在主你的恩言当中，我们所听所讲的一同被建造，如此交托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姐妹们可以看到吧？
可以，看到了，
清楚。
好的，感谢主哈。那我们一起来，今天查考的经文是，诗篇十三篇哈。那我们一起来把经文来读一下，请姐妹们一起开始听。
耶和华，
不
忘记
我，
忘记
我，
要
到
几时
呢？
要
到
永
远
吗？
掩
面
不
顾，
要
到
几
时
呢？
我
心
里
愁
算，
终
日愁
苦，
要
到
几
时
呢？
我
的
仇敌
高
声
压
制
我，
要
到
几
时
呢？
耶
和
华
我
的
神
啊，
求
你
看
顾
我，
应允
我，
使
我
眼
光眼
目
光
明，
免得
我
沉
睡
致
死。
免得我
的
仇敌
说
我胜了
他，
免得
我
的
敌人
在
我
摇
动
的时
候
喜
乐，
但
我
心
依
靠
你
的
慈
爱，
我
的
心
依
你
的
救
恩
快
乐。
我
要
向
耶和
华
歌
唱，
因他用
厚
恩
待
我。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几个几时哈，你看到第一节有一个几时，一节的第二那个下半部有一个几时，中间有一个永远嘛哈，那第二节有一个几时，好，上面我们有这一块也有一个几时，所以两节短短两节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四次的几时哈，甚至有一个表达是要到永远嘛，这个我们就留意一下。好，我们一起把背诵经文，我们一起诵读，请。
我要向
耶
和华
歌
唱，
因
他用
厚
恩待
我。
待我。
诗篇十三章六节。
呀，谢谢。那我们会看到哈，在十三篇当中，它也是一个个人的哀歌，也被称为申诉诗哈。那这一首比较，这诗篇十三篇比较有代表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它比较有这个申诉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符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况，所以呢作者大概是在受敌人的压迫，就是那大卫哈，我们知道就是扫罗一直都压迫他来追杀他，但是这个时间是蛮久了哈，为时已久，甚至他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已经也看不到希望哈，也就会觉得他流露出来的这一种那个怨叹在神面前，所以会看到他在神面前开始有一些他内心对神的抱怨，所以呢大卫在受保罗迫害之时呢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哈，所以他身处的环境当时是非常绝望的，而且他最终的最大的一个绝望是什么，我们透过诗篇十三篇可以看到诗人的一个心境哈，他似乎不是外在的压力更大，他前面是对着神的，他觉得神好像是已经丢弃了他，他与神隔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也是他内心的灵性的一个孤寂哈，所以他面对这个死期因为会看到说在诗篇十三篇当中也会看到他好像身体也是已经是很衰弱哈，所以甚至面临那个死期的临近，所以仇敌的困扰呢也让他的忍耐能力也已经耗尽，在这个时候他就向神发出了呼喊或者是埋怨， 然后呢我会看到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经历了一个信心的转化，最后又开始向神，他想起神的救恩厚恩一直同在，他就来赞美神。他我们会看到透过诗篇十三篇的时候，这里讲到一个他坚信神呢是垂听和拯救唯一的出路，否则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一直在这里向神来呼求了。他在埋怨当中他其实也一直有对象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相信神是他唯一的出路，神是他的拯救，他也深信神的公义和慈爱。因为呢这首哀歌当中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赞美诗，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他是从一个低谷到后面发出赞美，所以我们从带着这样的一个看见哈，我们虽然前面他的表达，但是他依然带着他对神的属性的一个任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诗人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在困境当中呢他求告神的这个诗啊中的哀歌，通常这个诗的有几个方面哈包含的。第一个方面他会有开场白，就是向神来呼喊，接着呢就会有一个哀叹。那常用的三种不同的人称来表达，就是像你就是神啊，那你没有前来解救，第二个就是我诗人遭遇了患难，第三个就是敌人四面都包围我，所以这是一个常常来表达他的一个哀叹的状况。那第三个方面就会转向神，表明对神的信靠啊，向神的一个对自己任性的一个宣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祈求帮助，那祈求帮助通常是两个方面，就是神恩待怜悯还有神介入搭救。第五个方面就是许愿赞美，就是赞美的誓言呢和赞美的欢呼啊。那么这个是对一个赞美的宣告，我们会看到通常在这个哀歌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再看哀歌六个元素的题材哈，有点相似但是有不同，它向神呼喊，陈述苦况，祈求帮助，表明信靠蒙应允的确据，然后感恩许愿。我们带着这个我们就来看，正好跟这个诗篇十三篇是非常的，用这个我们来看的时候就看到它每一节哈都在这里面。第一个向神呼喊就是第一节那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这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他就开始向神，他是有一个主体的呼喊向神。他陈述苦况呢他的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而且呢还有一个状况，仇敌升高怎么样压制我，这两个苦哈就他把它列出来。那第三个方面他祈求帮助，他是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那这是他向神求神帮助，然后使我的眼目，然后他后面就一直在讲哈，免得我怎么样，免得我怎么样。那他第四个方面表明信靠，说但这个很重要，我们后面会讲，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他的信靠是在哪里？神的慈爱和神的救恩上面。那他许恩许那个许愿感恩哈，那这里我们看到说我的心，或者说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这是他感恩，他想起神的救恩而快乐这是这个词。我们会看到他前面的光景啊，他都几乎你会看到内心也好，身体也好，外在的环境也好，愁苦的不得了，但是他出现的快乐是在哪里？是因救恩。如果因人看，无论从身体从环境还是从这个他的内心对神，他都没有快乐，失去了，但是救恩在这里出现了快乐。第六节说结束赞美，他有一个表达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用这个题材来分析诗篇十三篇。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哈，诗篇十三篇我们看到说它有一个对称的结构，第一个是依靠自己的筹算，终日愁苦，这是表达，但是到了 五到六节的时候说依靠神的慈爱，心里就开始喜乐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祈求他当时被仇敌压制而逼迫，那在第四节说他祈求脱离敌人的压制 他把这个有一个，虽然这个是逼迫，这个是祈求脱离，中间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呼求耶和华看顾他啊，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前面的问题后面都得到解决，中间的最重要是他要祈求耶和华看顾他。所以诗篇十三篇的主题是从怨叹到赞美啊。我想啊，姐妹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过怨言呢？啊，那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是不是也会发怨言？特别在哪里？在家里啊，在配偶身上，在子女身上啊，在父母身上不敢发怨言哈、啊，在子女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发怨言的时候？还有一个诗篇十三篇是怨叹向谁呢？向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出口，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说神啊，为什么？神啊，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在向神有一个怨叹。我们来看他的大纲，第一个呢就是从绝望的怨叹。那绝望的怨叹有三个点哈，对神的怨叹，他自救无效哈，就那还有呢仇敌高涨。这是他在绝望当中的怨叹。第二个方面就是恳切的祈求，他祈求有三个免得：免得灵性下沉，免得仇敌夸胜，免得仇敌喜乐。那第四个方面呢，他感恩与赞美。感恩与赞美是因为依靠神的慈爱，心因救恩而快乐，因主厚恩歌唱，所以他在神面前才能感恩赞美。所以我们看他三个大纲，从绝望的怨叹，他的解决方法是恳切的祈求，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神的面前发出感恩和赞美。好，我们来看诗篇十三篇。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到第二节当中绝望的怨叹当中，他对神第一个哈，他对神这个诗篇十三篇，我们会看到说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向神来陈明他自己的状况哈，直接来向神来呼喊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开始来讲到什么问题呢？他讲到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所以我们从这一个里面看到有他的怨叹有四次要到几时。而且呢让诗人很痛苦的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似乎感觉已经与神隔离了。所以这一个我们会看到一个依靠神的人，当我们什么都挪去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与神隔离。所以这个光景是大卫已经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的哈。所以呢他在哀叹当中，但是他却是有清楚的对象，他的对象是什么？耶和华。这是讲到了一个他对神的信仰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一位神是听他祷告的神。所以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可能我们都知道，从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已经很多年，也有的是初信，也有的是很多年，我们知道，当然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可是我们有没有去经历，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似乎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哀歌里的公式呢他有几个词说为何，要到几时呢，都是大卫向神发出的问题哈。他向神发出问题说，似乎说神你已经不来管我了哈，你已经不理我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但是事实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不是神真的不理他不管他呢？其实不是这样哈，这是大卫的一个感受。那么我们从神的属性上来看，其实这里描述的离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哈。那么他肯定不是上帝哈就是忘记了他的百姓，上帝从来不会忘记他的百姓。我们从神的神学的角度，从神的属性上来看，他不会忘记他所立约的百姓。那在这里大卫却如此描述，其实是一个表面现象，也就是说这一个是诗人自己的一个感受，但是呢他的目的是要描写这一段的描写，一节二节其实是描写诗人内心的一个光景和他的一个感受。但是事实呢并不是神已经不理会他的百姓。斯布珍哈对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称这篇诗篇哈称十三篇的时候说，有多长时间的诗篇啊，就说这篇诗篇也或者叫做嚎叫的诗篇。因为啊为什么叫嚎叫的诗篇呢？因为这是诗人他内心的一个 向神的一个心灵的呐喊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里讲到了啊，诗篇就是来形容诗篇十三篇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诗篇这里讲到了一个主的面容哈，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是讲到了主面容的。那旧约当中常常也会用你这个拟人的方法哈，仰脸呢是表示神的喜悦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说掩面其实是表示掩面不顾，就是当人有罪的时候，神怎么样？神不与罪同在。好，描述的是神的拒绝、愤怒哈。其实这些都是用情感，用人的情感来表达出来。那也会看到呢神和人的一个实际的关系，那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列出来，我们就可以去查考。其实圣经当中也有用到主的膀臂、主的大手、主的手指或者他的脚凳等这些肢体的语言来描述神，其实表明神他是介入历史的神。也就讲到了哈，这是我们会看到让人能明白神不是离我们很远，神不是我们不能明白，是让我们明白神他介入历史啊，他介入我们人当中的一些表达。那么我们透过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也会看到哈，神绝对不会忘记什么他的儿女哈。那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说，有时神可能暂时掩面是因为人的罪，因为罪的隔绝，神的我们不要忘记神掩面是因为他圣洁的属性，人的罪的污秽的时候，神的圣洁的属性不能在罪当中，所以他掩面。但是呢这个掩面是暂时的，只要人来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什么来转向人。我们会看到在第一节当中他就讲到了讲到了这几个问题哈，他向神的一个呼喊怨叹，他觉得神已经远离他。其实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祷告似乎我们虽然祷告了，但是神呢，你听了吗？我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困境当中已经好久了，我们生命的功课已经好久了都没有挪去，我们也会问神呢，要到几时呢？在第二点当中，诗人就接着来表达说自救无效。第二节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然后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又两次出现要到几时呢？其实大卫自己心里啊，他毫无安宁，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呢？他这里的筹算哈，筹算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一个思潮澎湃，而不是一个说指着萎靡不振的那个晦暗的那个痛苦那个光景，不是，他是指他内心当中不断的在思想，他的思潮澎湃就是内心他有很多的撞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卫内心毫无安宁，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那我们在思想他筹算什么呢其实他在筹算用人的方法嘛，筹算怎么样得胜仇敌，他筹算怎么样可以来自己恢复自己的王位，他筹算自己怎么样可以不再丧命他说我终日愁苦，这个代表什么？筹算有没有果效？没有用我们会看到说筹算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所以看到说要到几时，而且还有一个仇敌升高压制我，他会看到说这是我们在第三节当中也会第三个部分看到说仇敌的高涨所以仇敌的高涨呢会讲到他们呢仇敌呢反而呢大卫越来越衰败，但是仇敌呢越来越昌盛，而且呢势力日益的渐长对他的逼迫呢越来越强，似乎大卫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就是已经绝望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四层的问和叹。第一层呢，他其实就是我们回顾前面，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和眷顾，他似乎觉得认为神忘记了他。哇，这个是其实一个跟随神的人，这个光景我们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哈，这个是最痛苦的，就你摸不到神，你祷告也似乎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似乎还会有声音，撒旦的声音说神真实的存在吗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就是在一个地方侍奉 好，在一个地方侍奉呢，突然呢，其实那天晚上撒完会已经很晚了，我要回到住处，突然在路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声音说，你在做什么？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吗？突然就是好像让我怀疑说，我在做一些很虚妄的事，我所做的都不值得。那如果没有神，我突然有一个回应说，那没有神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些事情？那我岂不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然后我就一下子内心光景跌落到很低，但是我马上就开始回应过来说，这个声音不是来自神的。那其实在侍奉当中的那个撒旦的那个势力的攻击，他要拆毁我们内心的那个紧紧跟神的依靠。所以那个是那一刻的光景，你的心一下子就没有着落了，你的心一下子就慌掉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感受不到。所以大卫在这时候他觉得似乎在真理的层面上当然没有问题，都知道神的同在，但是在感觉上很自然的经历这么多事情会发问和感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人性的一面，当我们在面临各样的光景的时候，大卫在面临敌人，面临生命这个衰微的时候，甚至他面临压迫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有发问和感叹。那么我们也不奇怪，我们也不会强过大卫，我们也会有自然的向神的发问。但是他发问的是什么？要到永远吗？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呢，要到永远。我们知道大卫啊，他真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被逼迫的这个光景大概，就是说从撒母耳记我们去看他的记载可以似乎感觉到是他从19岁到30岁之间呢，大概10年到11年左右，其实大卫一直在受逼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蛮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他为什么会发生问要到永远吗？人一生总共有多少个十几年呢？可是大卫经历了十几年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所以这个光景当中呢，大卫我们会看到他就向神来发问，说要到永远吗？其实这个答案呢，也可以在每一句的要到几时之后说要到永远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要到几时后面就说要到永远吗？其实他向神说什么时候才结束？可以看到大卫已经忍耐，看起来已经到了最低谷了，他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等不下去了，等候实在太难了感觉。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神也常常让我们 学习等候的功课，我们会不会也觉得实在太难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觉得神掩面不顾，就是掩面就是有意的意思，就是你忘记或者你故意忽略我。其实神如果是掩面不顾的话，那神是不是心里不高兴了呢？是不是大卫也出了问题呢？神为什么掩面呢？所以这里让我们也去思想，是不是大卫也得罪了神，所以得罪了耶和华，也深度的大卫也自己开始省思来省察他和神的关系。那么大卫讲到他心里，筹算终日愁苦，那大卫在这里他筹算，他愁苦的我们会看到都是没有回响前面讲过，所以大卫也再一次讲出一个，他其实是陈明说我用人的方法筹算，但是如今呢依然没有任何的果效。所以大卫说出了他目前的窘境，窘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仇敌升高压制我，所以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而仇敌的升高呢却实实在在眼睛是可以看见的，他外面的那个压力啊已经导致了他灵里面极度的不安。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时候他里面没有刚强的力量了，所以他整个就要塌陷下来，整个生命都要塌陷下来。所以在仇敌升高之下，大卫呢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纪念神的同在，所以呢他才能解决到他前面的这几个问题，否则我们会发现他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来形容大卫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怎么来形容他这一段的生命光景呢？好像是亡命天涯。我们会看到说 因为在撒母耳记上21到27章记载了他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被追杀的遭遇。他被扫罗追杀当中啊，甚至呢他躲起来的时候似乎看起来很平静安稳一段时间哈，他 躲在山穴里啊，躲在那个山洞里啊，隐秘的树林里啊，或者旷野里啊，好不容易找到一段时间平稳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问题是有人去告密揭发他像扫罗啊，所以呢扫罗又会派人来追杀他，他又逃，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大卫实在没有办法，整个以色列地哈他都跑遍了，那最后他实在走投无路，他想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敌国腓力士人的地方，所以他呢就逃到了腓力士的那个地方哈。我们会看到当他逃到那里的时候呢，那腓力士的王就怎么样啊，就来那个亚基王就收留了他，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很悲哀，所以大卫的心情可想而知哈，他有多么难过。所以呢大卫在，也就是说他逃到腓力士之地以后，有可能是写了就是这一篇诗篇十三篇，所以他从开始的痛苦的那样一个申诉一个呻吟，最后转变到一个向神快乐的歌唱哈，我们会看到这个过程是大卫的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个背景。我们再来看第三第四节，就是恳切的来祈求，那他恳切的祈求呢是什么呢，不要落入敌人的手中，他生命要得以保全哈。我们会看到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哈，免得我的敌人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三节和四节有三次免得啊。那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我们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所以前面呢是人的筹算没有益处的，人的筹算只会增加我们的愁苦，当然这和我们当尽的本分是没有冲突的，但是这个筹算的意思是什么，不依靠神依靠自己，就是我们用筹算超过依靠了神。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说祷告我们虽然会有疑虑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很难来祷告，但是却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大卫他却坚信神是垂听他祷告的神，而且呢他充满了盼望的期待，而且在神面前献上感恩。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有几个免得哈，三个免得。第一个他讲到一个问题说，免得灵性下沉，说我的眼使我的眼目光明，眼目光明呢在旧约表示身体强健，表示重获精力的意思，可见哈，你身体没力气你眼睛就无神嘛。大家如果是感冒啦，我们生个病啊，在家里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都会觉得啊，你会看他的面色看他的眼睛都已经怎么样无光了啊。所以在这里说眼目光明是代表身体有力量，眼睛怎么样也光明哈。那我们会看到在以斯拉祷告当中他曾经说过他在祷告在那里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的时候他讲过说，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啊，也就是说我们眼目看见了主就有盼望就有快乐，说主的笑容能消散我们一切的愁苦。所以呢大卫在这里认定主才是他的盼望，他的眼目呢求神来帮助他，所以使我们的眼目光明哈，就是讲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了那个光，有了生命的光，所以神的生命就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也讲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说今天眼目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眼睛不代表是我们外在的，而是讲到我们的内心属灵的眼睛，所以大卫他强调说免得他灵性下沉他与神隔绝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他灵性下沉的时候其实他离神就远了。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其实我们感觉不到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和神远了，神一直都在那里，是我们走远了，我们向罪而行，我们偏离主的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回转 发现神仍然在那里。所以讲，刚才我也讲过，诗篇三十一篇十六节讲，有了光就有生命，神的生命里面就有爱。所以我们只要生命里面有光，我们就会眼睛就会在主的面前，属灵的眼睛就会明亮，就连与这个爱，连与神的光。所以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属灵的眼睛就会失明，就会成为属灵的瞎子，我们就会沉睡致死。而且诗人惧怕的不是肉体的这个消亡啊，他最重要害怕的是什么？他最害怕的是他与神隔绝，他最害怕的是他灵性致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他在神面前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呢，他怕他不知不觉当中不顾眼前的危机，对神的那个消沉，对神的那个软弱更加的怎么样延长起来，以至于他更加的远离神。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光景呢，诗篇十三篇说也是表示了第三节，免得我沉睡致死，也是表示了这首诗歌是诗人呢他也是在患重病当中所写的。所以不管如何，其实这篇诗篇当中都是表明了大卫他属灵也好，他的环境也好，他都陷入了低潮。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在这里当中我们看出他所处的世界的两个极，一端呢是神，如果没有神他就活不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是仇敌，所以在仇敌马上就要锁他命的时候，所以在这种人面前他不可以摇动。好，所以大卫在表达一个问题，说其实他如果没有神他就活不下去了。我们会看到沉睡啊不是正常的睡眠，其实人有的时候在那个很大的压力当中啊，人其实是怎么样，是一个很低迷的状况。那当我们在巨大的压力当中，我们如果我们灵性当中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没有连接在神的爱里，我们是无法胜过的，我们更没有办法像大卫一样说去面对仇敌，这个是更没有办法的。我们也会想起圣经当中跟这一段很像的，跟大卫这段光景很像的是谁？我们会不会想到圣经当中 有一个人，他也是一样的面对这样的光景。以利亚他面对什么？他面对这个450个假先知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他怎么样？他在那个战胜之后怎么样？他被索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跑到罗藤树下面干什么？求死，并且呢在那里一睡不醒了。他当时是什么心态呢？他觉得他不如死了算了哈。他是不是在那个光景当中，他刚刚这个战胜了这个假先知，可是呢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感觉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也是圣经当中记载了跟大卫很相似的一个光景，就是说就以利亚当时也是这样的，他不再想什么，不再想征战了，这样的一个光景。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大卫其实他第二个方面，他免得自己呢是什么？免得仇敌呢夸胜，免得仇敌夸胜。我们看到说大卫啊，他为什么会怕仇敌夸胜呢？因为大卫是依靠神，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也是愿意，不愿意让敌人呢来羞辱神的名。他会看到说敌人会夸胜说你的神在哪里，你所信靠的神真的是与你同在吗？所以大卫在这里他也免得敌人来夸胜。那第三个方面他说免得敌人喜乐，那在这里有一个词说讲到了一个摇动，诗人大卫在这里讲到说免得我摇动，就是我站立不稳的意思，就是我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就是当我要死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这里他讲到了一个，当他在这个极难当中甚至他站立不稳的时候，敌人就会什么？就会喜乐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光景啊，似乎，就是站立不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环境啊会使人觉得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那我们觉得环境好了是不是我们就能坚持得住呢？也不一定，大卫已经环境看起来让他已经摇动了，就是他奄奄一息了， 无论从环境上，还是从他生命光景，还是从他身体上，他几乎站立不住了，他马上就要倒下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说，我已经真的不行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没有盼望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奇迹，就看到神的作为，就看到神的手在当中，我们就会明白，神其实让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要明白说，不是我们，不是自然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在当中。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环境优越的时候，也是要如何能坚持得住。亚当其实神给他的环境非常的好，可是亚当也失败了，亚当也失败，那么我们会看到他经不起罪的诱惑。我们继续看诗人，当诗人大卫他在神面前，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求神看顾应允他的祷告。那么他求神看顾他应允他的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求神什么？求神看顾应允，听他的祷告。而且呢，他祷告只求一件事情，他没有求让敌人消灭。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求的事情是什么？眼目光明。那么他求的是使他眼目光明呢，他就会明白，他就会有力量。而且在第四节当中呢，出现了说，他求的是虽然如果大卫失败了，敌人就可以夸胜；大卫如果摇动了，敌人就会喜乐。那么神的地位在哪里呢？所以大卫呢，在这里求的是要让他的眼目光明，要让神的名不被羞辱。这是大卫在恳求当中，大卫不是为了只是说让他脱离这个险境而已，大卫不是求神来怎么样来对待敌人，他求的你会发现他的重点是他的眼目，他自己灵性要复兴，他的灵性要回转。所以第四节当中我们会看到，在第五节当中马上他就开始转换，他就转换什么呢？但我倚靠你的慈爱。这个但字非常重要，所以从上面连接起来，紧接着会看到大卫说什么，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大卫表明他倚靠神的慈爱，表明了他单单在神面前不是为了脱离仇敌，他要脱离的是他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远离神的光景。所以但这个字啊，是一个危机而转机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呢，他我们明显的会从第二人称然后转为这个第三人称来称呼，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这个倚靠神的慈爱，在诗篇十三篇第五节当中他讲到了，这个神的慈爱是旧约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那么也就是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就是说这个慈爱是在神的他的圣约当中。当然神有普遍的恩典给他所有的人，但是他对他的选民是有守约的那个约里面的另外的一种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所以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跟其他民族不同，是因为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所以这个慈爱是守约施慈爱的意思。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意思也是什么呢？地位高的呢给地位低的那一位那个人的恩典，后者给不配的给那个就是地位给那个高位者呢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说是不配得到那个从高位者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不配得恩典的人，我们是在低位的人但是呢我们地位上也不配领受的，但是神却来给我们慈爱。就好像君王今天突然到你家说，哎，我今天跟你全家一起吃一顿午餐，你会觉得这是不是不配得的恩典？肯定吗？我不认识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但是呢你是我们的那个，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给我。倘若我们的王我们所在的美国总统说，哎，那我今天怎么样给你一个礼券，让你可以周游全世界免费的，哇，那你会觉得那我不配得。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这就是慈爱的含义，不是因为对等的，不是因为有一个先决条件在那里。那保罗其实也 见证过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在福音工作上的恩典。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他也讲过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为了更叫福音兴旺。那么那时候呢，他虽然在那个御营军在捆锁当中呢，但是他却怎么样笃信不疑的放胆的来传讲神的道，而且他没有惧怕，所以他在苦难和逼迫当中他仍然呢能来诉说基督的爱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义人和恶人在这个世上好像面临的处境，都差不多，你会看到困境都会有遇到，但是呢也看到了好像神已经沉默了，但是义人仍然坚信依靠神，但是恶人呢却仍然放纵他们的恶行继续行恶。其实这个背后的不同在哪里，就是义人我们仍然有持守信心，因为我们所信的和恶人 所持守的不同，他们不相信有神，但是我们却怎么样，义人却依然的来亲近神，来依然的来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主权，而且呢恶人他们会不相信神，所以呢最后他们就在审判当中。所以中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灵修神学家，他叫十架约翰，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那个生命当中的很大的低谷，心灵当中的黑暗，他似乎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他就在神里面不断的来呼求来祷告，那么以至于他好像，在他神已经在他生命当中他感受不到，所以他后来经过那个在神面前呼求，来再一次的去回转转向神的时候，他有了跨越之后，他灵性上就更加的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不会再感觉用感觉来经历神，而是全然信靠。所以亲爱的姐妹们，用感觉信靠神和对神话语的坚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卫其实在诗篇当中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感觉上会有的时候感受不到神，但是不代表是事实。所以信仰不是用感觉来经历神，而是全然的信靠，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了第一节说，他依靠神的慈爱。那第二个呢，他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心因救恩而快乐，他因神的慈爱，依靠神的慈爱，这里是讲到他想起，想起神一路带他走过来，都是慈爱环绕他，其实都没有离开他。那他的心因救恩而快乐，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会想起谁也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玛利亚呀？玛利亚颂在路加福音有讲，对不对，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是不是 不自觉当中也会有的时候内心会发出这个声音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特别这一段，跟诗篇十三篇第五节，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救恩而快乐，我盼望姐妹们能把路加福音的玛利亚颂你不要全部背下来，你能全部背下来那非常美好，等到我们老了，我们记忆越来越减退，可是我们张口就会把玛利亚颂背出来，我们就可以把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背出来就够了，什么意思，我们真是常常如果我们张口能记住一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怎么样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够了。我们要记住神的话，多记住神的话，当我们多记住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的 脑袋啊，记忆啊，它储存是有限的，当我们记了很杂七杂八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我们会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记忆的储存片呢，当我们仅剩下一点的时候，它就会播放不好的东西。可是我们记忆里，如果我们记住很多的美好，我们记住上帝的恩典，我们记住我们身边所有人美好的一面，这个就会使我们的储存最后所释放出来的也是如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多背诵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无论在什么样光景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我心尊主为大，那这个我们就会发现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乐呢？大卫突然说出他那么愁苦，他终于说出一个快乐来了，这个快乐呀，是想起主的爱 和往日神的拯救，他就仍然有了信心。他有信心呢，心中就怎么样，生发出了盼望，而且得胜来。因为在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总不忘记你。哇，这个应许多么大啊！我记得我自己在我的信仰历程当中，这一节经文是神给我应许的一节经文啊，他却不忘记我，他以他的慈生爱所来环绕我啊，感谢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会看到啊，大卫他在那样的苦境当中，如果我们说有一样的苦放在你我身上，我们可能就压垮。如果是身体，既要离开世界了，身体已经垮到不行了，大卫就是如此。第二个呢，大卫的敌人升高，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警戒哈。你看到敌人升高，敌人呢因着他的软弱而喜乐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对他的逼迫啊，势力在增强。那么还有呢，他感受不到神，在这样三种的苦况当中，他最后转向神的慈爱的时候，就生发出因着神的救恩而快乐。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大卫他不是一味的在诉苦啊，大卫呢他在神的面前第三个方面呢，他就讲到了一个啊，因主的厚恩而歌唱。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最近让你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你最近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是不是也是神的救恩呢？所以要常常想念数算神给你的救恩是什么。我们的眼目若是像大卫一样，他只是定睛在他的难处上，他的苦难上，他就苦中更苦，他就好像是一直在那里啊，来倒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苦景，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没有任何的出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曾经是抱怨的妇人，对不对？我们抱怨很多事情，我们抱怨我们的环境，抱怨我们的工作啊，抱怨我们的很多问题，健康，可是没有任何作用。我们抱怨我们的啊，我们的那个人际关系啊，我们的亲情关系，其实这些抱怨你会发现，使我们的这些问题会更加的变坏。可是当我们转向神，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起神的慈爱，神如何在我这些事情上，他仍然掌权，所以我们就会想起神给我们的诸多的救恩，我们的心就会快乐起来。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快乐一定是跟神的慈爱连接。当我们与神的慈爱连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慈爱。可是当我们定睛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发出慈爱，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也都是不好。我们如果用慈爱的眼睛去看我们的先生，看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可爱。但是如果我们用什么，不用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挑剔，对不对？所以我们转向神，就会连与神的慈爱，我们就会有快乐。可能环境没有变，但是我们心里仍然可以发出颂赞。玛利亚当她发出颂赞的时候，她是光景很好吗？她周围的环境很好吗？不是啊，她即将要丧命了，她没有结婚呢，就怀孕了，对不对？虽然她知道这是莫大的恩典，领受了这个这是弥赛亚家谱当中一个极荣耀的事情，是唯独的荣耀。但是这个你知道身边的人能不能明白？不能。但是唯独他能明白，所以他发出玛利亚颂来。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不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诗篇呢，很多的这个对神的赞美不一定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反而是在患难，反而是在那个极难，在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因着神的慈爱来快乐。所以大卫呢紧接着讲了第三点哈，他讲到了什么？因主的什么厚恩而歌唱。因主的厚恩而歌唱，他讲到说他在这里不是一味的来诉苦啊，沉浸在那个苦难当中不能自拔，而是把他的苦难呢交托给神，来卸重担给神。他专心的仰望神的慈爱，所以呢他在他灵里已经看见了神的厚恩。大卫啊，他的诗常常开口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开口的时候他就会说以叹息，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会以仰望神的恩典慈爱而喜乐而歌唱。其实13篇5到6节，我们要 请姐妹们啊回去对比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它有很雷同的地方啊。抱歉我没有打出来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它是很棒的。因为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大家熟悉经文的应该还记得，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什么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那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他使我的脚快如什么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哇，你觉得是不是跟这个诗篇很相似 啊？那大卫他是不是在诗篇十三篇五到六节是不是也有歌颂啊？那我们会看到哈巴谷书的前面的光景是不是跟大卫也很像啊？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地也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了牛。大家想还有活路吗？没活路了。但在后面能发出什么来？发出因神而欢心，因救主神而喜乐，因耶和华是力量，而且呢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所以就跟大卫在这里说，他依然来歌颂说因主的厚恩怎么样而歌唱。好，那么因主的厚恩而歌唱，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大卫在神的面前他会看到这个厚恩是什么，不是一点点的。这个厚恩呢是神所赐予的，是超过人的所求所想。所以大卫从开始的要到几时的困惑，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了答案，已经有了答案，就是在神的面前他要因主的厚恩在主的面前来歌唱来赞美。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让我们从这个诗篇十三篇当中会想到一个祷告想到哀歌里的祷告，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那个极困难的生命光景极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祷告，不要松弛，不要放弃，仍然要祷告。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说祷告是全人的投入，大卫在这里是不是有感情的一个交谈和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来讲，讲我们的苦楚，讲我们的难处，跟人我们不好讲，甚至你没有话讲，可以流泪在神面前，是一个跟神有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交谈。另外呢，祷告是任性，就是你要坚持，不管你愿不愿意祷告，我就是要来到他面前祷告。也许我正经历的我生命当中的冬天一样，我灵性的那个干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更是要坚持祷告，而不是说我们平安稳妥的我们就坚持祷告，而是讲这是一个任性，我的信仰里祷告就是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就必须要来祷告。所以这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灵性的低迷再一次得到复兴。另外我们看到祷告呢，也是将我们心灵里的那个黑暗或者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信心来被神来修正。在祷告当中会看到我们的问题，我想大卫说你掩面不看我，其实他明白他已经开始在祷告当中来认识自己的问题，来矫正来净化自己的问题。所以祷告呢也是在神面前来全然的来向他投靠，代表说向神宣告我是无力的，我是无能的，但是我相信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与我同在。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困境中埋怨只会让我们更远离神，但是诗人呢他从那个埋怨当中，我们会看到他最高最后的时候他升到了转目在神的慈爱上面所以再一次确认说神从不丢弃人。那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而且我们要投靠他。虽然我们经过流泪谷我们经过流泪经过眼泪的赞美，但是最终我们会得到神的同在的平安和神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出路。好，我们就再一次回头来看来看到说这就是诗篇当中讲到了一个从怨叹到赞美。姐妹们，我开始讲说我们最近有没有发怨言的地方对人对神，但是我们对神要转为赞美，对人也要转为赞美，因为我们连与神的慈爱，我们的心因救恩而快乐，因主的厚恩 而歌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你真是带领我们啊！我们每一天当中都是靠主你的恩典。你让诗人大卫他经历了那个在长长的等待当中，似乎在等候的功课当中，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然而主他仍然来到你的面前寻求。这是我们可效法的，无论我们生命的光景走到何样的那样的一个低谷的时候，让我们不忘记来到你的面前投靠你，来祷告。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你的慈爱。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纪念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也让我们的心因救恩而快乐，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你对我们的厚恩从不止息的恩典，我们来歌唱，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好，谢谢姐妹们。